What you're now listening to is 话匣子。Yow. Hello, 大家，我是 Travis. Welcome back to my podcast. 今天是 episode number 16，最种族歧视的一天。Hello， 大家，先关心一下大家好了。最近听台湾同学讲说，台湾有新增的coronavirus 的一些案例这样子，然后还是奉劝大家，不是说奉劝啊，还是建议大家能小心就小心，小心为上，然后以大局为重，因为，我觉得我非常羡慕。台湾现在还有非常多自由的生活，如果大家想要挑战活动全部都取消，然后到非常习惯于这样子就是没有活动的生活的话，也可以试试看，或者是没办法出去打篮球或者是去见朋友的生活的话，可以试试看，但是建议还是不要啦，牺牲一部分的自由换来大部分的自由，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值得，所以还是奉劝大家好好的做好防疫这样子。除此之外呢，我最近就是也是有一点有感而发啦，这样子就是我非常怀念以前在学校交的那些朋友，就是之前交的朋友真的是简单很多，就是大家比较直来直往，也比较不会有心机啊那一类的。到了大学之后，我终于发现交朋友其实没有到那么简单这样子，有些人还是要小心提防一下，有些人对我不知道跟我的个性是不是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是那种很容易付出的人，就是我会只是朋友为己出这样子，每一个朋友我都非常重视，然后只要没有踩到我的底线就非常 OK， 就是我不会跟你起什么冲突之类，但是只要一踩到我的底线就完蛋，所以我基本上很容易相信别人，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也太容易相信别人这样子，所以这只是记录一下啦，就是如果以后的自己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希望我自己可以回想起来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好，今天要跟大家讨论议题呢，非常的敏感，也非常的热门，叫做种族歧视这样子，叫 racism。为什么要跟大家讨论种族歧视这个议题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越来越严重，然后大家越来越需要重视它。我在这边觉得，算是可以最直接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地方啦。那我觉得啦，大部分台湾人可能很少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叫种族歧视，或是知道什么东西叫种族歧视，然后对这种东西也是非常抗拒。但是自己亲身有没有经历过，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较少数啦，这样子。所以今天啊，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对于种族歧视这个议题的看法呢，还有我的个人经历，以及教大家如果之后到国外要如何做应对之类的，还有提醒大家某一部分的事情之后还是会讲到。好，这个好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要从我整个人生的经验呢来讲。好，我以前呢曾经就是我爸妈有带我到美国去居住过大概一年的时间，那时候我年纪大概8岁到9岁，然后智商那种心智啊没有到很齐全，然后也比较无知一点，所以对于当时啊，对于种族歧视这种议题啊，相对的较无感，然后也比较无知一点。我们那时候是在美国的有一个州叫做 Michigan 州 ，Yeah Michigan，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在 Ann Arbor 那边的 Ann Arbor 在那边过生活 ，Ann Arbor。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这边温暖不是指气候，因为那边气候也没有到非常好，这边温暖的是指那些人情味。怎么说呢，我在美国那时候那一年我真就是感觉到美国那时候的给我的感觉啊，不论现在，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美国是一个文化种族啊的大熔炉这样子，大家尊重彼此。然后我那时候非常相信，就是美国就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怎么说呢？那时候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有居住在一个朋友家。在这个朋友家的时候，他 隔壁住了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一个家庭，那个家庭也人就是非常 nice。 我们那时候其实英文也不太好，我那时候八九岁，其实英文能力其实算是非常低落。那我得说我爸妈的英文能力也不是到非常好，所以基本上在我们沟通有困难的方式下，我们就认识了在住在隔壁来自巴基斯坦的家庭。那这个家庭呢非常有趣，人也非常 nice。 我从来没有见过来自巴基斯坦的人这样子，也没有，应该是中东那个地区的人，基本上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基本上也是第一次见到。那他们也非常 nice， 他们邀请到我们家，然后到他们家，然后请我们吃饭啊，然后跟我们聊天啊，即使双方都是讲的非常破英语，然后我们还是大家都很开心的玩在一块。所以我那时候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温暖，再加上那是在 Ann Arbor 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安城华人的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里面大家互相帮助，有非常多的台湾人，很多来自台湾的叔叔阿姨，然后哥哥姐姐们，他们都会给我们最大的协助。然后那时候其实对我的感受很好，就是我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值得向往的一个地方这样子。而且那时候我就读的那个学校叫做 Angel School， 那这个 Angel School 呢其实也是非常温暖，各个种族不管黑人白人黄种人，然后就是每一种种族的人你在那里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大家都是非常快乐的在一起，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种族的议题啊之类的，或是谁歧视谁，完全不会。那一年发生的就是非常多事情，就是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体验。我也非常感谢我爸妈，就是有那时候有带我们出去闯一闯，非常真的是非常有趣啦。甚至呢，我怎么说？为什么我那时候非常喜欢美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真的非常 nice。那时候他们有安排了一位老师，因为他们知道我的英文能力不太行，所以他们就安排了一位老师，就是全程，就是整两个学期啦。大概每个礼拜都会挪出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教我，就是陪我读书啊，陪我一些看一些故事书啊之类的，然后增进我的语言能力，然后去聊天啊什么的。我还记得那个老师长的是什么样子，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他，不然我觉得我的英文的流利度不会到那么好，就是也感谢有他们的栽培。所以大家听我的描述就知道我那时候对美国是有多么的向往，非常喜欢这个国家，然后对大家都非常平等。我那时候感觉哇，真的是一个地球村，大家都是 equality 平等的一个状态。但我敢打包票，那时候一定有种族歧视存在，但是我年纪比较小，或者是我爸妈一直保护着我，基本上我没有什么感觉到。又或者是 Ann Arbor 那个地方，因为有很多来自各国的人，然后种族的关系，所以基本上种族在那边不算太严重，对。所以真正让我感受到种族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是在德国做交换。在2016年的时候，我大概15、16岁，那时候刚考完国中会考，然后来德国做交换。那这个德国那时候其实没有到歧视，就知道他们对种族其实会有刻板的印象。我认为每个人都会对其他的种族啊，或者是其他的群体有刻板印象之类的。我觉得刻板印象这种东西很难避免，就是它是你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为什么说与生俱来？因为你从小被怎么样教育，你就会有那种印象，所以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一夕之间改变的。但是有刻板印象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你如果知道有你这个刻板印象的话，你不可以把这种印象啊，或者是预设立场，你不可以把它直接套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要拿开来讲。印象刻板印象是刻板印象，但是每个人还是独立的，所以不可以混为一谈，也更不可以以刻板印象来断定这个人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为人，这样对别人来说非常的不公平。在讲德国我的朋友那些人对台湾的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之前，我来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刻板印象到底该怎么做定义。这样子，刻板印象就是每个人脑海中对某一个特定的群体或是团体中的想象。那这种想象呢，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可能会产生有利的或是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偏见。虽然说大部分听起来 刻板印象或是偏见啊，会听起来会带有一点负面的含义在，但实际上也是有正向的刻板印象，就是我等一下会提到的。那时候他们对我们的刻板印象就是啊，对我们的印象，这时候不能说刻板印象，对我们的印象就是黑头发亚洲人，因为亚洲人就是黑头发黄皮肤，然后眼睛小小，然后算数学不用带计算机，哦，就是不用计算机这样子。这个时候正向的部分就是算数学不用计算机，我把它视为一种称赞，对，就是我把它视为一种称赞，所以就算是偏正向的东西。那我刚刚所提到这个 ，OK， 我觉得还可以。就是那个时候会讲到这个点的时候，就是我同学，我朋友在学校的朋友，他就说，哎，你们亚洲人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个人是觉得 OK， 还蛮有趣，还在我忍受的范围内。然后后来他们有一天又问我说，哎，你的真实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因为我就是跟大部分台湾人一样，我都会帮自己取一个英文名字。那他们也很清楚我的真正的名字不是叫那一个，是叫真实的名字这样子。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哎，我的名字就是blah blah blah 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哦，是这样子哦，我以为叫清令。那清令这个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妥了，因为清令和清呛那种都是属于比较对亚洲人比较负面的那种刻板的印象，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太合适。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非常就是有一点带有种族偏见以及歧视的东西在了。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我还可以接受，就是只要他不是有恶意或是故意的话，我觉得基本上面我还是可以去做抵抗或是为自我防卫这样子。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我那时候烘家就上个礼拜有一集 podcast， 然后我有上面有提到我的烘家呢有常常带我出去跑趴，就是带我去生日 party 啊这样子。那时候大概是我在德国的后半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有去上德文课，因为我那时候德文比较有点基础了，然后去上德文课这样子。那时候我的 party 呢是在Moinsburg 的隔壁镇，那时候就是那个 party 啊，那个是一个亲戚的 party 这样子。那一天刚好是星期二下午，然后我有要上我的德文课这样子。我的后妈就说，好，我还是希望你去上德文课这样子，你可以自己决定，但是我觉得上德文课应该是比较好的决定吧。所以反正他就这样子半逼迫我去上，因为我其实没有很想离开那个 party， 因为 party 都很好玩。对，然后我就去上德文课，但是那个地方呢没有直接到我上课的地点的公车这样子，所以我要变成是说就是先去搭公车到火车站，火车站再搭到我的那个镇，然后再走去上课这样子，非常的繁琐。但是我也觉得还好，没关系，因为是上课嘛，增进自己，我也觉得 OK。 那时候有稍微就是询问一下要怎么找这边的公车，因为基本上这边是没有公车站牌的。我也很好奇，我其实之前就有提过问过这个问题，但他们那时候给我做一个解释，然后我现在也才知道，不是说现在啦，就是当时问了之后才知道。那么那个地方，因为那个 party 的所在地是住宅区，那住宅区通常不会有那种公车直接深入这样子，就只有另外一种公车，那种公车很奇怪，它上面就挂一个 taxi， 对，然后它上面就挂一个 taxi， 说就是它本来是 taxi， 它本来是计程车，但是呢，它有时候会来坐公车的这个服务这样子，然后也很有趣，因为那个 taxi 是你要去叫它，你要去打电话过去，它才会到你的那一站去停，不然他基本上是不会停的。这样，那我那时候就去坐那台车，然后上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半信半疑，后妈一直跟我说那个是公车，但是那明明就是一个 taxi 啊，我还在想说会不会跳表、啊，然后到时候要收我很多钱这样。上去的时候，那个司机也其实蛮酷的，然后他就跟我聊天这样子。他说：“哎，你哪里来？”我就说台湾，然后稍微跟他解释一下亚洲文化。他又跟我说：“哎，我知道啊，就是你们亚洲很酷呢。我以前都很喜欢看那个电影。”我说谁？ 那个李小龙啦，李小龙那个电影啦，那很酷呢。然后我就说，哦，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心里想说，嗯，他连是功夫熊猫看太多了，这样子。反正他就是跟我讲一下他大概对亚洲哪些认识，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有些当然是刻板印象，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他没有刻意要重伤我的话，那我就觉得还好这样子。那他那时候有说起一个哦，所以你们真的都会功夫哦，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常乐意的，我非常希望外国人就是知道我们，就是以为我会功夫这样子，好像我会就是跆拳道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不能说有趣的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这算是可以把它拿来当成自我防卫啦，这样子，对，然后也没有说特别不好的一个刻板印象。好，那时候他就这样问我，我就想说好，那我要怎么闹他？我就想到一个很妙的回话方式，我就说那你还不小心一点这样子，我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会功夫啦。那你最好现在讲话客气一点哦。然后他也就是很配合的这样子开个玩笑，然后但最后他还是跟我收钱了，可恶。好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发生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而且那个计程不算计程车司机，公车司机，但是开着计程车这样子，我遇过他两次这样子，也是蛮有趣的经验。好，接下来前面都是算是小事啦，我觉得都没有太大太严重的事情发生。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种族歧视。种族偏见跟种族歧视不一样哦。偏见的话，就种族偏见的话，就是个体对某一个特定的种族，在就是对事评断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信念，然后并非以客观的事实为依据所建立的态度，这个叫做偏见。那歧视的话，就是对种族歧视，就是对某一个特定的种族呢不公平或是负面伤害性的举动。然后对，那就是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偏见就是想，然后歧视就是动手。所以种族歧视很有可能就是对某一个特定的种族进行不公平的一些肢体的接触啊，或者是责骂之类的，这个就是种族歧视。其实我在来英文岛的时候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就是因为 Immanuel 属于德国的中间的一个部分，它是算是德国不算是心脏地带，但是非常中间，非常中间，在图林根州。那图林根州呢，近几年非常非常为人所诟病的就是有一个叫做德国另类选择党，叫做 AfD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就是德国另类选择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德国另类选择就是他们就是给大家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就是给德国人一个不同的看法或选择。但是呢，名字讲得非常好听，但其实他们就是新纳粹，就是他们就是纳粹的一些就是很激进的一些分子。那这些激进的分子，那他们想当然了，激进的分子做出的事情大家想必都很清楚，就是种族歧视啊，或者是强调自由这样子。我们 Immanuel 大概距离一个小时车程的火车的车程的地方叫 Erfurt 艾福特的一个大城，这个大城呢就是 AfD 的重镇，非常的激进而且仇视外国人这样子。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小心小心。我哥呢，他之前有传过某些影片给我，就是有亚裔的人在那边遭受到歧视这样子。这个歧视呢就是他传给我的影片，就是有一个在晚上搭公车亚裔，然后遭到德国人有不礼貌的语言相向这样子。所以我哥叫我非常小心，他非常担心我，因为我哥所在的地方是汉堡的附近，也就是德国相对比较对亚洲人或是对外国移民相对友善的地方了。对，那他就传给我的，他非常担心我人身安全。我然后就想说安啦安啦，反正我也有朋友啊，他们应该也会帮我打架吧。没有啦， 好，那 Air Force 呢，其实不只是这样子，他们其实在之前去那边拜访的时候就有发现，他们在举办一个反对戴口罩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就是有非常多人支持这样子。那我当然是看了蛮傻眼的，我那时候是去看我所属的篮球队比赛。那时候在旁边那个人也是看了，也是蛮傻眼。好 ，OK， 这些都不太算是重点。我一直认为，我的运气很好，我会遇到这种种族歧视发生的时候，就是几率会相对较低啦。就是我就比较乐观一点。我因为怎么说呢？我在德国的经验其实都还算不错，就是没有任何就是德国人对我语言相向这样子。像我在德国北部，就是在我轰家的时候，因为我的轰家非常照我，就是他们非常会保护我。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蛮 nice 的，即使应该不是说即使啦，如果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轰家有三个人。就是我轰姐、轰妹还有轰弟，他们三个应该也是会跳出来保护我，但基本上也是没有发生什么事，因为大家都对我非常 nice， 他们也非常欢迎我。而在我那个小镇的时候，叫 Moensburg 嘛，这个小镇呢只有我一个亚洲脸孔，对，那其他完全没有其他亚洲脸孔，但是大家还是对我非常 nice。我之前甚至还有上报，这样上当地的那个小报纸，所以我对德国的印象真的是非常不错。我就觉得德国应该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吧，就是种族歧视这件事情。但是不要闹了，保持这种乐观想法对你是不太会有好处的这样子。好，我就来讲我最近的一个经验，也就发生在前几天而已。因为我最近要搬家，我要搬出去，这个我讲很久了。然后因为搬家那边出了一点问题，所以到我们现在就是迟迟还没有搬家，这样子还没有行动。但是呢，为了先，因为我们搬去的地方是没有任何家具，所以基本上家具都要自己采买。搬出去有几个好处，就是可以跟同学就是一起住，然后也可以打造自己想要住的环境啊，舒适这样子。但是家具就是一个大问题了，我真的很不喜欢花太多钱在家具上面。我就是想要用最最最最最少的钱，然后以达成我的目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是要知道搬出去的时候，我就开始收集一些搬出去可能就需要的东西啊。所以我现在椅子有了，我之前还买了一个沙发床这样子，沙发床也有了，然后一个衣架，那种我不是要用衣柜，我用衣架，因为那种衣架比较简单，然后也比较不用花钱。然后就是大部分该有的东西都有了，然后我那时候还缺了一个桌子。好，我那时候就在 eBay Kleinanzeigen 一个，就是我之前讲的，就是当地区的那种二手网站、二手的 app 去做买卖这样。我那时候看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桌子，然后那个桌子看起来也非常稳啊，然后非常大，然后还可以调高低，然后非常适合我。然后我就想说，好 ，OK， 那我就要去买。在买的前一天呢，我就写给那个卖家，就说，不好意思，我想要买你这个桌子，我想要就先去看一下，然后再决定我要不要买。然后那个卖家也就说，好，那没关系 ，OK 的，那你到时候来决定就可以。我们见面的时候啊，就是他跟我约了一个明天约一个时间，就是大概是约下午5点左右。然后他说，那你要来的时候记得要打个电话，这样子。在你来之前这样，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事情都处理也蛮 OK 了，那我们就我就请 Lauhert 就是那个我的好朋友，我就请他跟他的室友就是借了一台车，我们两个就开去。对，那一天开去的时候，我直接忘记要提前打电话或者是传个讯息给这位卖家这样子。那这位卖家，其实那时候我其实有点吓到，我们那时候就按了门铃这样子，然后他一打开门，他不是说 hello， 因为德国人基本上其实还蛮有礼貌的这样子，他一打开门，他就说 Jungs, was bedeutet ein Nachschicken before hier gekommen sind？ 用台湾用中文来翻译一下，就是说，屁孩们啊，什么 就是我们是说来这就是要来这边拿东西，至少要传个讯息嘛，不是说要传讯息吧？啊，怎么没传？老盒子那时候就是傻眼，因为基本上完全不知道关于买卖这些细节，他也不知道我传什么讯息过去，然后他就想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是，然后他还在理清状况的时候，我就跳出来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那个讯息是我送的这样子，然后他说好好好，那没关系，那我就进去这样子，那我们就看了那些桌子啊，然后我就感觉到那个整个气氛不太对，就是他的语言也就是没有太这种没有太友善这样子。老赫子后来跟我说，但那时候就感觉到有点不太 OK， 所以他本来要告诉我说那个要不要赶快就是这个桌子不要买了，我们赶快去找，就是赶快逃离这个地方。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意识到太多这样子，就只是觉得 OK 这个人不太友善。好，那时候在讲这个桌子的时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卖家他就反正就是稍微跟我聊一下这个桌子，然后说这个大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用，然后讲完之后他说we are so here to come，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来到这里面的，然后我就想说我们开车来，然后结果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老哥子马上就意识到，他说他就准备要解释的时候，那个卖家他就说就是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大学，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了？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就可以严重，就是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人对我是有意见的，他对外国人是有意见的。然后我就完全感受到他的那个非常针对的那个态度，非常强烈的那个态度。我就跟他说，就是我来台湾，我是从台湾来的啦，然后我有申请啊什么的，然后有什么德文的条件啊什么我都有达成，然后德文也还蛮 nice， 就是德国人还蛮 nice 的啊，都还蛮欢迎我啊，然后英文也非常 nice 这样子。我就想说那我就尽说一些好话，然后让他就是对我的印象比较好这样子。然后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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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子，他说他有承认他对亚洲人有，不是亚洲人，就外国人非常非常歧视的偏见这样子。他就说他之前是属于东德地区的，那东德地区呢就是之前比较保守一点，然后那时候也东德也就是所谓的比较共产一点的那种感觉，所以呢那时候他也是有遇到非常多来自越南的人这样子。那些越南人有些很认真，当然很 OK， 但有些就是很懒惰很懒散这样子。然后他就逼问我，就说啊不然你是哪一种啊，你是哪一种，就是什么外国人就是偏懒散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我的好朋友 Lauke 他就马上跳出来直接就是挡住，非常照非常帅气，他说没有啦，就是德国人其实也蛮懒散的，就是在某些程度上面呢、啊。然后像是 Lauke 就说像是我自己啊，我自己也是蛮懒散，在某些程度上面，所以也不能这样子以偏概全啊什么的。然后他就马上就挡在我前面，然后有他的帮助，所以那个对话就是早早才结束这样子。然后回来的路上，老哥只有跟我讲说，他其实那时候就很想要叫我走了这样子，但是因为那个桌子才20欧，然后还要附赠两个柜子，所以我们不买不行，因为那个真的是很佛心价这样子。后来跟 Isa 还有 Nacho 讲这个故事，那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其实心就是脸都是很沉重，尤其是老哥，就是他怎么说？他们的脸真的是整个都垮下来，然后他们非常严重的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属于那种开放的人，然后他们也是像Isa 他本身有秘鲁籍，然后他有秘鲁的血统这样子，然后 Nacho 他本身也有来自西班牙的血统，所以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德国人，就是他不是德国和德国的一个家庭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非常知道懂得这些问题，然后也对他们也是德国人，所以他们也知道说这些东西、这些言语啊，这种言语想想不适合，就是也不可以。你就想象他们大概的心情这样子，就好比说有一个外国人认识一个外国人，然后结果台湾，我们在台湾，然后台湾有一个人，就是同为台湾人，然后对外国人恶言相向， 然后表达出很多种族歧视的一些言论和言辞，那个感受一定是不好的。但是我那时候想的，因为 eBay Kleinanzeigen 这个买卖的网站，它有一个评分机制，它可以有个卖家评分机制这样子。那所有的人都一致建议我，尤其是伊莎，就建议我说，就是把那个人的那个叫什么评分啊评到最低，就是不要让其他，就是不要让他再有机会去把他的东西卖给其他人这样子。但是我的想法就比较不一样，我想法就比较 nice 一点。我的想法就是说，哎，说不定我这次给他印象还不错啊。如果我这次给他一个评分还蛮不错，他会不会觉得说 ，OK， 亚洲人、外国人是不是其实也没有那么糟？这样子，就是人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啊。正当我这样想，然后我想去解释的时候，马上被伊莎驳斥，他说。他那个人需要知道他自己做错哪个地方，他不该有哪种想法，你一定要给他最严厉的那种最严厉的那种惩罚之类的，或者是对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我个人就是我不知道，我比较佛系一点，我就说就是跟他持相反意见。对，那我那时候虽然有点不知所措，但是我自己觉得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还蛮 shock， 然后其实我当下我没办法想象，就是如果老鬼子没有在我身边的话，我那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的前一天两天，我们就已经有讨论过，就是越来越严重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问题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OK， 那如果我真的遇到这种状况的话，那我该怎么办？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我要学一些非常道地的德文，然后到时候直接跟那些具有种族歧视的人，然后直接跟他对着干，就是会讲一些非常道地的德文啊，让他误以为我是德国人，这样子好以脱身。但是才刚讨论完这个议题没多久，种族歧视的事情马上就那么快的发生。所以这一次的故事呢，算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警惕，这样子就是还是要保持警觉心，然后还是要以自己的安全为重这样子，或者是下次有遇到类似的东西，还是找一个朋友一起去，这样子比较安全。不然我真的觉得如果我自己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保证，就是变数太大太大。那这种东西呢，台湾人听到或者是你们听到的时候，一定会很生气啊，很愤慨啊，对啊，那就是说为什么要歧视亚洲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为什么一定会有种族歧视这种东西。对，但是这边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如果当你那么生气的时候，或者是在批判某些人怎么会有种族歧视的时候，其实 always 还是要检视一下你自己。我发现不管是老一辈还是我们这个就是年纪的年轻人，我们其实有些就是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会把一些种族去做分层，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外国人好像最厉害。但外国人指的就是些白人啊、黑人啊，或者是欧洲人啊，都会觉得他们好厉害，就是在我们就是等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我们都会把它做分层，就是他们应该是最金子啊、最顶烂啊、长得漂亮、长得帅，然后非常厉害，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那谁把我们是把谁摆在最下面呢？很容易的就是把一些来自菲律宾的，或者是来自越南的一些外国人，把他当为比较就是比较低等。当你听到我现在在讲的时候，你心里一定会觉得说屁啦，我哪有这样想。但是真好，如果你真的没有这样想的话，我觉得真的超级棒，非常 respect。 但如果你真的有这样想，就是有任何的一丝的那种把别人看扁的那种感觉，就是尤其是外籍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些外籍移工，如果你有任何的时候把他们看扁的话， 或者是认为他们比较只能做一些劳力活啊，或者是比较低等的话，那麻烦你改掉这种看法。这边讲一个小故事，在来到德国之前，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工作过。那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我遇到一位来自菲律宾的一位大哥。那这个大哥呢，长得跟其他的菲律宾人也没有比较特别，没有比较帅，也没有比较高，没有比较特别。但是呢，他是一位教授。然后这个教授呢，他是来台湾来高雄科大这个地方去做进修，他对我非常好，然后他的也非常具有非常多的知识，他比我或是其他台湾人来得更勤奋、更努力，然后更有成就。他曾跟我说过，他在他们的学校，就是他在菲律宾的时候，他有在做教书。那他这次他如果学成后归国，他是要把他学成的学到这些东西带给他的大学，就是为他的家乡去做服务。我在这边想要表达的是，台湾人其实也存在着很多种族的一些偏见。若你真的头脑里面有一丝丝的这些想法的话，建议你把它赶快丢掉，我也不要把这种的想法跟其他人分享。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另外一个人同样有这种严重的偏见的话，请你奉劝他，就是真的种族的偏见还有歧视真的是没有必要，而且非常的伤人。在国外生就是 在台湾生活，真的不会感受到种族的歧视和偏见到底是多么的严重我是非常深刻感觉得到啦，包括我现在所居住的 Immanuel 或者是之前居住的地方，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种族歧视还有这种东西在。所以当你在为我打抱不平的时候，麻烦也稍微去审视一下你自己是否曾经或者是现在还有存在的种族的歧视和偏见。德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很两极。我遇到德国人只有两种，第一种非常好客，然后非常非常把我当成自己人，然后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待，这种人非常多。但是也有少数非常非常偏激，非常非常讨厌外国人的人。大家都是人，但是为什么某些人或是某些种族一定会这样子，一定会要被这样子对待呢？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换位思考一下。希望听完这一集的大家变得更成熟。YouTube 上面有非常多就是为亚裔种族，就是最近啊非常多就是亚裔在国外遭受到歧视，留言区无一不是慷慨，就是怎么说，非常的愤慨。但是我想说的是，当你在那么愤慨的时候，其实真的不要在责骂别人的时候，自己本身也存在着种族的歧视以及偏见。希望有一天台湾人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去批判这种行为的人。那怎么样成为最有能力或是最有资格来批判呢？就是自己本身也不能有任何的种族的偏见或歧视。希望有一天可以看见这样的台湾。好，今天这一集的 podcast 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一周见，拜拜。